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新闻节目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湾区早安，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欢迎雨乐的回归。那昨天雨乐啊和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一样也放假了是吗？
我感谢你来，还有
感谢我们的袁成来帮忙。
对对对，是的，我是也去参加了一个国殇日的一个纪念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参加这样的活动，真的是蛮感人的。虽然是一个小镇，其实在澳洲也有这个国殇，也不叫国殇日，我们叫澳纽军团纪念日，也是为了就是纪念老兵的。那个镇是很大，因为它是全市的一个活动，这个是在一个小镇，但是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社区和邻里和这个对老兵的关爱。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再讲一下。
嗯，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带着孩子啊去参加这些纪念活动，我觉得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为国牺牲啊这样的一些概念。
没错，中国人就讲薪火相传，
是特别是现在是在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的一个时点上，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就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了。
真的，没错没错。一会儿就是我给大家放一段演讲吧，就是他说的很多都是跟家人跟社区有关的，而不只是说只是当兵的。
好，那在此之前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最近发生的大事上啊。如果说关键词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新闻的关键词，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个就是这世界是烽火连天，另外一个就是川普总统要构架一个大中东的途径哈。烽火连天就是因为战事都在升级，首先是俄乌战争，普京对乌克兰可能这个战事要升级，他要求你们在基辅的各国的领事馆，你们的工作人员你们全撤啊，你们撤走了我就要扔炸弹了，那个意思。还有呢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珍珠党也是一顿狂轰乱炸。另外呢，美国也在昨天公布了他们在这个周末对伊朗的一个美军自称的一个自卫行动，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跑出去在海湾里布设水雷，然后被美国给狠揍了一番。那这就是一个情况哈。那在战火连天的情形之下呢，川普总统昨天又抛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构想，他要求中东的一些国家，像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哈等这八个国家，在美伊停战协议签署的同时集体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承认以色列和以色列建交啊。
不怕做不到，就怕
想不到。他这想法真的是画个大饼，还是说有可能实现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分析分析。嗯，另外呢，伊朗的外交部他又宣布说完全拒绝美方的浓缩铀的条款。革命卫队也是他那面声称说我们的谈判已经基本上彻底取消，但川普总统却说哎，谈判正在顺利进行，我们已经马上就要接近完成了。结果呢就是油价跌，然后股市在涨。
还有我们的新闻当然也包括中国大陆哈。据报道说习近平情绪失控，发飙痛批高市早苗和日本再军事化。这个内幕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落地后第一个就打电话给高市哈，而不是任何的中共官员。我们一会儿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
好，那咱们先进入今天的财经板块。因为昨天是放假嘛，是公休日，所以美国的股市也是休市的。我们今天没有收盘的数据。那么今天早晨呢，先看期货市场。因为受到川普总统昨天发帖说谈判正在顺利进行，所以美股期货今天早晨是大幅的上涨，三大股指都是在上涨的。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股指的情况哈，我们现在看看三大股指的话，早晨还是都在上涨，现在道琼斯在下跌，跌了 0.17%， 来到了50494，纳斯达克是大涨的，涨了 1.15%， 来到了26647，标普500现在涨了 0.72%， 现在来到了7526，可以说这个涨幅也是不小的。那今天呢，领涨的就是纳指了，这主要是和一些 AI 相关的股票有关啊，包括我们说的七巨头，像英伟达呀、Amazon 啊、Apple 啊、Microsoft 现在都在涨幅的前列。另外，半导体还有芯片股也受益于 AI 的需求哈，像 AMD 啊、Broadcom 啊等等都表现比较的突出。另外，云计算、软件、电动车等还有自动驾驶相关的个股今天表现也都不错。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油价啊。那如果是真的暂时的停战协议要是达成了的话，所以大家对市场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的油价呢，已经比早晨再涨了一点。早晨开市的时候油价是在跌的，那已经纽约原油是现在来到了94，布伦特原油呢来到了97，在昨天的时候应该是比这个再低一些的哈，这是我们股市的一些指数状况。
好的，那股市呢现在是历史最高，但是呢消费者信心是历史最低。哎，这两个是怎么会一个最高一个最低呢？那有评论员在就是他引用了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揭示了一个用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诡异现象哈。刚才说了，上周五标普500指数创历史新高，连续第八周上涨。与此同时呢，密西根大学消费者情绪指数降到了该调查70多年历史中的最低点。这两个数字同时出现在同一天，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儿。这个指数调查是什么呢？就是密西根大学每个月呢对美国家庭进行电话和在线问卷，围绕着五个问题。一个呢是说你的家庭财务状况现在比一年前好还是差。第二个呢是现在是不是买大件儿的好时机。第三个问题呢是未来一年家庭财务会更好吗？第四个问题是未来一年你认为全国经济会好吗？第五个问题就是未来5年全国经济会好吗？目前这个指数啊跌到了70多年历史的最低点，比2022年六月通胀最高峰的时候还低了10%。同时呢按经周期调整后的市盈率衡量哈 S&P500 当前估值为 40.8 倍，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突破40大关，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顶部的那几年的样子。
那针对这种情况啊，有关专家就给出了一些解释，认为出现这种矛盾，第一个原因可能是股价已经与经济基本面脱节，正面临着大幅下挫的风险，消费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第二呢，就是股市遇见了许多人还没有察觉的好消息，比如说伊朗战争会结束啊，通胀会缓解呀。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值得大家思考的，就是 AI 是近期点燃股市热情的最大引擎，但这也恰恰是许多人日益焦虑的源泉。因为如果在这个世界里企业能够利用 AI 降低劳动力成本扩大利润，那对股市是好事，但对我们普通工作的人来说就不见得是件好事，因为你可能找不到工作。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当股市和消费者信心同时都达到了一个极端的时候，过去的经历告诉我们，这通常呢是不可持续的状态。所以既不要太恐慌，但是呢又要保持清醒，不要因为说股指都创新高就认为经济真的一切良好，也不能因为说消费者信心低迷就认为股市马上就要崩盘。
这个说了半天，就是有好的说法有不好的说法，我们只能是说什么股市有风险，
对，
入市需谨慎哈，
大家要自己判断，还是要动脑子好好的想一想。
没错，那刚才呢是我们为您带来的财经板块哈，下面呢让我们来聚焦一下时政主线，刚才说的大中东的石破天惊的构想哈。 昨天5月25号，川普总统在 Truth Social 发布了一条被多位分析师和外交学者称为前所未有的贴文。他说呢，在上周六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八国领导人的电话会议上，他要求所有这些国家呢必须同时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以色列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作为美伊停战框架的配套条件。他甚至宣布说，如果伊朗和我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签署协议，将有荣幸成为这个无与伦比的世界联盟的一部分。那 Axios 独家报道哈，他说当川普总统在电话会议上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八国领导人全都一片死寂，没有任何人发声，沉默持续的如此漫长。然后川普总统不得不开玩笑追问说，
你们还
在
吗？大家都在那儿懵住了，说这个想法也太出乎意料了，怎么去回应呀？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震撼的集体沉默呢？哈，分析员分析就是说，川普总统这个构想等于把多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一锅端了，就是美伊停战、霍尔木兹开放、伊朗核问题、巴基斯坦建国问题、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数十年的恩怨，以及这次战争期间各国和伊朗的关系，全部绑在一起，要求所有国家同时行动。对八国领导人来说呢，这等于被要求在一通电话里颠覆本国数十年的外交立场。任何一个理智的领导人都需要时间来评估这对本国的政治影响哈。哎，但我觉得这也挺好，就干脆一下子把问题都解决了。
你觉得挺好，人家不乐意。我们先跟大家也解释一下亚伯拉罕协议啊，这是川普总统在他第一任期内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一个外交成就吧。那这个协议的话呢，叫这个名字亚伯拉罕就挺有意义的，因为在历史记录当中呢，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正妻生的儿子叫以撒，他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然后呢他的侍妾所生的儿子呢叫做施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说这两个系列的人啊，这么多年来打来打去，其实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么把他们共同的祖辈的这个名字，亚伯拉罕，他也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共同认定的信仰始祖，把他搬出来，那就是说兄弟们咱们该和解了，咱们本来就是一家嘛。但是在过去50年当中，中东的所有和平方案都是把巴勒斯坦建国放在前提位置，只有巴勒斯坦建国了，然后我们再和以色列发展正常的关系。但是呢，整来整去一直都没有，巴勒斯坦也没建国哈，而且现在大家都看到了，这些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恐惧已经超过了对以色列的敌意。而以色列他现在大家在战争当中都看到了，军事能力这么强，情报能力这么强，这是对付伊朗最有效的外援呢。于是呢，川普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想提出来了这么一个方案，你们先和以色列都建交。其实呢，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国家，像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和以色列正常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啊。那么其他的国家当然是不同意的。川普现在是要把这个协议扩展到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呀、埃及、约旦、沙特等等，甚至要把伊朗也拉进来，等于是说呢，让伊朗也成为这个联盟的一部分。本来大家是要共同对付伊朗的，现在呢，大家成为联盟了。所以说这个想法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吧。认为障碍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说伊朗要加入亚伯拉罕，那基本上是零概率，除非毛拉政权倒台。另外对沙特和土耳其来说呢，这就大幅的增加了支持美伊停战的政治成本。另外呢，巴基斯坦也公开拒绝，因为国内的反以色列的情绪使他们的领导层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为什么川普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呢？有时事评论员就认为说，针对现在和伊朗的谈判哈，这谈不出结果来，那么呢就拿出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就往上走往上走，这就让原来现在的矛盾显得相对变小， 这或许也是川普谈判艺术的一部分吗？
我觉得听起来很合理啊，
有点
矛盾弄大了，然后这个现在的矛盾就
忽略了，
不是最大了。
真的是这样吗？听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要同意的话，或者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的话，欢迎您向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61发表您的高见啊，说说您对这个亚伯拉罕协议，您觉得它有可能实现？有可能实现吗？川普为什么要搞这一手呢？
哎，我觉得以后我们应该弄一个热线电话，直接让观众打进来跟我们聊。
其实我们听众当中都有高人，大家只是忙，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参与啊。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平台能够成为大家互动、共同聊聊天啊、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的一个属于社区的一个平台。其实昨天我们就很感激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问大家你们是在路上还是在休息啊，大家就纷纷回复在上班。我心里想，在家休息的他没听我们节目，他也没听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回答的都是在上班。还有呢，我们后来也问听众说，你们喜欢轻松一点吗，还是比较信息密集的这种？那我们听众写的是轻松，所以我们会来会往轻松调啊，一乐轻松我们是会的是吧？
不，我们两相宜都可以，只要您需要。
嗯，
那好，我们再把这个板块说完哈，就是伊朗。伊朗呢，这个就是在川普总统描述这个宏大蓝图的同时哈，伊朗给出了截然相反的信号。我们的这个评论员有昨天呢梳理了伊朗官方在周末期间的密集表态。伊朗外交部正式宣布，伊朗并没有做出任何核承诺，也没有向美国移交铀矿，任何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草案中均不包含这类条款，任何与此相反的报道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以伊朗同时还表示，如果华盛顿坚持这些要求，伊朗将不会签署任何协议。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也宣布，伊朗已经接近彻底取消谈判。当天呢，哈拉斯报曾爆料称，伊朗同意放弃浓缩铀并交给第三国保管，结果几个小时以后就被塔斯尼姆通讯社当作是虚假信息和凭空捏造全盘否认了哈。所以整个的周末类似的消息爆出以后，立刻就被辟谣，循环出现了至少三次。那评论员就列出了目前三个最关键的分歧。第一个点呢，是关于核武器。伊朗呢只愿意承诺不制造核弹，拒绝接受更广泛的限制，不接受核查框架，不接受拆除核设施。那第二个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要求不受限制的自由航行，伊朗坚持由伊朗控制。第三个呢，关于冻结资金，卡塔尔提出120亿美元人道主义贷款作为变通方案，伊朗呢还没有同意。那评论员的判断是，这三个分歧每一个单独列出来都可以成为谈判破裂的导火索，现在是三个同时存在哈，给我感觉是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反正每一个都是分歧，都达不成这个大家都同意的一个方式。那最关键的这个背景信息呢，是以色列媒体披露，伊朗已经在停火期间秘密重建弹道导弹生产，哇，速度比美国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此前估计的更快，大约三分之二的导弹发射器在战争中完整保留，已经从封闭的隧道中转移出来，正利用残存的部件和俄罗斯的协助，还有走私来的中国的零件，在临时地下设施内生产新的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这意味着即使达成协议，协议的实质价值也要打上很大的问号。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就是说要谈，然后最终又不谈，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拖延时间的一个这么一个战略吧。
好的，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要休息一下了。休息过后呢，我们来看更多的国际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
好，咱们接下来说点新鲜事儿啊。虽然川习会已经结束有一阵子了，但是最近呢又有一个消息被独家披露， 揭开了一个让美国官员和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一个场景啊，那就是当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在见面，其中有一个环节是闭门会议，在这个闭门关上门两人谈的时候啊，据说习近平突然变得言辞异常激烈，而且情绪十分激动。他为啥这么激动呢？因为他当着川普的面就批评日本，说了三件事儿，一个是日本大幅增加国防预算，还有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他们就是出售杀伤性的一些武器啊，给了17个国家。另外高市早苗他的表态，台湾有事儿就是日本有事儿，这让习近平非常的不爽。所以呢，就有多名的知情人士告诉媒体说，这个习近平的对日本的这一段批评是整个两天峰会当中气氛最为火爆的环节。那么川普总统当然了，人家也是什么世面都见过的哈，他一看他是这样子，他就稍微解释了一下，说哎呀，日本他是为了防卫防卫朝鲜，就没有当面打脸习近平嘛。然后他也说他非常尊重日本人民，他说你看我和这个在日本有大量的驻军，美日同盟是印太安全的核心体系等等。那么也有时评人就是说，习近平当场发飙呢，其实这应该不是他心血来潮现场发挥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小本本是走哪儿带哪儿，这一切都是上厕所几点几分都给川普规定好，这川普也很不爽啊。所以说他一般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说点什么话，那个话我想都在心里彩排了多少次了。所以呢，他也应该是作为一种主动的试探，看看川普在台湾的问题上，在日本问题上，他究竟都是一个红线在哪里。所以这也正是为啥川普一结束访问上了空军一号，先拿出电话给高市早苗嘿，打个电话通报了一下，这个老习对你发火了，我给你兜底呢。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就让我想起来以前在网上流传的，就是高市早苗和川普总统含情脉脉的那个卡通画，两个人关系挺好的。
嗯，好吧，这是对日本的一个情况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埃博拉，现在病毒也是非常的严峻。
没错，埃博拉出现失控的危机，医院呢被武装人员冲击，18名疑似患者趁乱逃走，太可怕了。这个埃博拉疫情昨天出现了一个令 WHO 高度紧张的重大事件哈。5月24号晚上，刚果金一间收治大量埃博拉患者的医院，遭到了一群愤怒的武装年轻人突然冲进去，强行要求带走2名死亡亲属的遗体。随即呢，医院内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惊恐的医务人员在混乱中进行了紧急的疏散。但是呢，就是在这场混乱中呢，18名已经出现症状高度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趁机离开了设施，目前下落不明。为什么这件事这么严重呢？评论员给出了一个清晰的解释哈，就是这18个人都已经出现症状了，意味着他们正处在埃博拉病毒载量的高峰期，只要与任何人发生体液接触，就有非常高的概率传播病毒。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下落不明，这意味着就几乎没有可能做追踪哈，所以超级传播事件呢随时可能发生。这就是 WHO 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蔓延速度超过对应能力的直接原因。那为什么起这场冲突呢？原来呢是这样的，刚果金当局呢下令所有疑似死于埃博拉的遗体呢必须由专业防护团队处理，不允许家属自行处置，而且呢禁止50人以上的聚集。那死者家属呢认为他自己家孩子就是死于普通的感冒，并不是埃博拉，对当局的说法呢极度不信任，所以呢就放火烧了专门设立的隔离帐篷。那 WHO 总干事谭德赛就表示，当地民众呢对防疫体系极度的不信任，他们甚至认为埃博拉呢是 NGO 就是非营利组织为牟利捏造的谎言。最新的疫情数据呢是刚果金疑似感染呢已超过了900例，其中101例已经确诊，死亡人数高达231人。乌干达呢昨天新增了3例确诊，包括2名运送第一例 第一例确诊患者的时候被感染的司机和医护人员，以及一名从刚果乘飞机抵达乌干达的女性。非洲目前至少有十个国家发现了疫情。那现在呢，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呢，是这次的这个病毒啊，没有就是经过批准的疫苗，也没有特效药，所以呢大家就是希望重视哈。然后呢，埃博拉呢是通过体液传播，不通过空气，对我们普通的居民的风险可能现在是维持一个极低的评估哈。如果您要是近期有前往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的计划，请就是最好别去哈，然后联系医生了解一下风险。
世界非常的乱啊，所以大家呢确实是要有这种安全的意识，但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要提升自身的免疫力。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黑膏滋这款产品呢，是用人参熬出来的一种膏状的补剂啊，一小勺，每天一小勺就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很多工作非常辛苦的人可以用它改善自己的疲劳。另外呢，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免疫力不太强，经常的爱生病，那这个产品毫无疑问呢也是可以提升您的免疫力，大补元气哈。所以听众朋友，您有需要有兴趣的话，不妨向961961这个平台发一个黑字，就可以 了解到这个产品的具体的一些资讯。我们会把相关的信息呢发送给您，让您能够在健康上有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好的，那这是我们跟大家推荐的黑膏滋。回过头来啊，说说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吧。昨天像川普总统啊、万斯副总统啊，他们都去这个国家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去出席每年既定的这种纪念仪式了，有很多非常感人的仪式。当然我们的娱乐是有亲身的体会，对吗？
哎，没错没错，我呢是昨天参加了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吧，它叫 Newburgh， 一个Memorial Day， 就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然后有很多人发言哈，但是其中的一位发言的人呢特别特别的让我感动，而且我觉得他的稿子真的是太好了，我就到时候给你就是抽，因为时间有限嘛，我就讲一点点哈。他本人呢是New York Guard， 就是他是就是在这个也是有当过这个兵的。然后呢他叫 Dennis Grant， 然后他就说他几年前整理家族历史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家人几乎参与过美国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然后这个发现呢让他开始重新理解什么叫服务，什么叫牺牲。然后在他的发言里他就说，这段历史提醒着我们，自由不是悄然降临的，自由不是轻易得到的，自由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由勇气守护，由坚持支撑，由那些愿意付出一切的人保存下来。而且当场就是说 freedom is not free， 就是中文没有办法，
不是免费得来的。
对对对。然后呢他的演讲呢还不只是说讲军人，他就说其实军人背后都有家庭在支撑的。他就说这些军人呢，来自孩子们玩耍的街道，来自梦想开始的学校，来自一个个普通家庭。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而有些人最后再也没有回来。然后他还有说哈，他说今天我们不仅纪念军人，我们也纪念站在他们身后的家庭，因为服务从来不是一个人承担的。每位士兵身后可能都有等待的母亲，每位水手身后都有牵挂的父亲，每位飞行员身后都有一直支持他们的伴侣，每位英雄身后都有一个默默承担的家庭。他说他们的勇气是安静的，他们的牺牲是长久的，而他们的坚韧也支撑着这个国家。最后他说只有纪念而没有责任，那只是仪式。因为阵亡将士纪念日真正的精神不只是纪念，它是感恩，是责任，是决心。决心建设一个配得上他们牺牲的国家，建设一个配得上他们奉献的社区，活出配得上他们守护自由的人生。 当我们今天离开这里时，让我们把这束光继续传递下去。
哇，我听到雨乐都在泪含在眼睛里，有点这种感
觉。我
觉
得真的很感人，
特别的感人。
嗯，就是说他们牺牲，就是要决心建设一个配得上他们牺牲的国家，然后配得上他们奉献的社区。那我们活着的人要活出配得上他们守护自由的人生。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和平的社会里面啊，特别是我们成长中的孩子，他们可能体会不到这份自由的得之不易。美国的建国的先贤们，他们为了美国的这份自由的理念付出的究竟有多少，不仅仅只是这些先贤，还有我们纪念的所有的这些在战争当中失去的那些宝贵的生命啊。所以这里面我也要顺便的再说一下，我们希望之声呢在暑假的时候特别推出了建国之旅，非常适合全家人，特别是带上自己的孩子走那些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事件发生时候的一些地点，像波士顿啊等等，这样的一路走过来，我们有非常专业的导游给您做讲解，那会让大家呢对美国的价值精神，对美国的山川河流对我们的自然风光有着更不一样的了解。那我们的团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导游也是非常非常的棒，我们的团友都是价值理念相当三观契合的人，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而且这次我觉得是应该所有的行程里最好的一次，因为今年是美国的
建国250周年，
所以你每到一个地方应该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感受的。
好的，大家对这场旅游有兴趣的话，您就向961961发送一个简讯啊，写希望之旅或者是建国之旅都可以，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啊、具体的行程日期报价都发给您，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去感同身受哈。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再休息一下，节目过后呢我们带给大家更多的地方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晨间新闻，我是唐韵，
我是雨乐。下面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哈。在东湾的 Warner Creek 市政府呢正考虑取消目前免费的公共电动车的充电服务，未来驾驶人恐怕需要付费充电。市政府表示呢，免费充电计划每年花费高达$250,000，对市政府财政和人力都造成了压力。目前呢 Warner Creek 市中心有4座停车场和2处平面的停车区，共设有40个免费的公共充电桩，其中呢约$155,000为电费，另外呢大概$60,000则用于设备的维护。由于市政府没有专责人员管理，每次设备故障呢都必须另外签约维修，也增加了这个行政的负担。那市政府指出，免费充电站长期处于满载的状态，已经部分成为重度使用者之间的这个公开的秘密哈。有些原本可以在家充电的车主呢，也长时间占用公共的充电资源，反而让真正需要公共充电的民众呢难以使用。此外呢，部分充电站呢也引发了交通和安全问题，比如设于Shadelands 社区艺术中心的免费充电桩，因大量车辆进出，已影响到幼儿园的这个家长接送线了哈。所以现在 Warner Creek 目前呢提出了电动车的策略计划，大概是想由协力厂商公司负责营运和维护，未来呢将对充电服务收费，但是呢费率预计呢低于这个县的平均水准。相关方案预计7月呢送交市议会审议，如果通过呢最快是2027年正式实施。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一条消息啊，就是在湾区空气管理局呢，他们正在推进一项新的规则，他们准备从2027年起限制销售燃气热水器，要求多数家庭在你设备损坏需要更换之后改用电力的替代方案。重点呢他们要推广热泵热水器 heat pump water heater。 那这个政策呢预计会提高更换的成本，因为这个热泵热水器安装贵呀， 官方测算显示，安装热泵热水器平均比传统燃气设备大概要高$3,500，但是这两者的使用寿命却是一样的，都是10到15年。那支持的人呢，就认为说这会有助于减少空气污染，改善公众的健康，因为用电多了嘛。反对的人呢，就说新规定呢会使家庭负担增加。于是呢，管理局计划在今年10月决定最终的豁免范围，大约有38%的更换情况可以使用这个豁免。主要就是如果你家里是低收入啊，或者是你安装的条件特别复杂的那种住宅，好吧，我允许你安这种便宜的原来的燃气热水器啊。那如果你赚的工资高，对不起，你就多花点钱。这个热泵热水器主要是从空气当中吸收热量来加热水体，被认为是当前效率最高的电力方案，并可以在高需求的时候呢再加上一个电子元件加热。总之吧，这项政策争议现在是仍在持续，最终的一些细节呢还在等待明确。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支不支持这个政策呢？您觉得是为了空气更好一点，大家都多花3,500块钱来装这个热泵热水器吗？如果您支持的话，我们欢迎您投个票，您就投一，这是代表热泵热水器啊。如果您反对的话，投二，我们看看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好，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哎呀，也是非常的让人担心哈。美国加州圣塔罗莎岛近日爆发了大规模的野火，燃烧面积呢已经近20,000英亩，成为2026年加州迄今规模最大的野火哈。连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卫星，甚至都可以从太空清晰拍到岛上的浓烟。圣塔罗莎岛呢，隶属于海峡群岛国家公园，被誉为北美的加拉伯戈斯群岛，拥有大量的独特的动植物哈。5月15号呢，火情被飞机首次发现，隔天呢，拉萨的 Landsat 9卫星就拍到了大量的浓烟笼罩了太平洋上空，火焰呢迅速蔓延。5月19号烧毁面积已经达到16,600英亩，截至到5月25号晚间，这个过火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8,379英亩，大约是7438公顷。现在其中97%的火势呢已经被控制了。官方表示呢，火灾是人为引起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哎，太可怕了。这场大火呢，对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岛呢，是数十种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其中部分植物全球仅此一处。体型如家猫大小的圣塔罗莎岛的湖尤其受到了关注，目前呢，正值它的繁殖季节哈。此外呢，白头海雕西部的一种鸟，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一个形字加一个鸟，总之呢还有
雪恒吗、
哎、呀，
好像是、
一会儿我去查一下看它长得什么样哈。哎，真的是这种六种濒危的植物也面临严重的风险哈。火灾呢还焚毁了两座历史建筑物，目前呢圣塔罗莎岛已经对外关闭，11名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已经被直升机撤离了。
好，我们加州是真的山火非常的严重，这种损毁真的让人痛心疾首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想办法去维护。
而且这是人为的，我觉得真是很 crazy。
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回馈啊，其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娱乐刚才分享的那篇文章非常的让人感动，深思反省，他希望你能够分享一下好吗？那娱乐一会儿会把他透过我这边吧，来在我们的短信互动平台上把它分享给我们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听众朋友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一位如果您也有需要的，就像9619611发短信啊，要那个写文章，我们就会贴给您。还有呢，对于热泵热水器，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回复了，说这纯粹是腐败政客吃饱了撑的，管太多，是对纳税人的吸血。真的就是，这是我们听众的声音啊，听众朋友，您是也赞同这样的声音吗？欢迎您更多的发表您的看法，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听了觉得很爽哈。好，
我都不知道这个热泵热水器是个怎么个弄法，听着就。
对，如果有家安装过的就知道，有的呢是 tankless 的 water heater， 有的是那种就传统的一个大桶把整桶水都加热。那这种呢就是用空气来加热，再辅以电阻丝的那种电加热，它是会省，但是你设备就是很贵啊。而且加州搞了一个什么，一直就是电动车呀，推电动车呀，什么气候暖化啊，搞了这么多年。对，
哎，其实上次我们新闻里已经讲过了，就是他们用作那个模型的已经被批是错误的了。
没错呀，
对，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慢慢的需要被纠正的。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纽森又要干一件事儿啊。现在呢，加州的教育总监选战在升温，州长纽森呢就提出了一项教育体制改革的提案，引发了候选人强烈的反弹。纽森主张呢，将加州教育厅的行政与执行权转交给由州长任命，州参议院确认的新任教育专员，未来选民。未来的民选州的教育总监的实权恐怕就要大幅缩水了。有很多候选人就批评，这等同于将教育权力集中到州长手中，削弱选民直接监督教育政策的机制。那关于这项政策呢，大家究竟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哈？因为这项本来就是原本缺乏焦点的州教育总监的选举，因为纽森的这个改革案会意外成为加州教育权力之争的一个重要的战场。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吧，接下来还带给大家一个重要的访谈。因为呢，在上周五啊，美国的移民局发了一个政策备忘录，在我们社区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就是境内调整身份，就是你在境内美国境内申请绿卡的这件事儿，对于很多人现在就不 work 了，你要回到你的国家去申请绿卡，在国家本国去等待。究竟这个事情牵涉到哪些人，有哪些人还可以按照原计划来递交自己的 I-485 等等等等。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就请了一位移民律师哈，周梅来跟大家做一个解析。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吧，我们直接来听周梅律师给大家的一个解答。如果大家您对这个采访您有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未来呢，我们还是可以请周梅律师给大家再次的做一个解答。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娱乐，祝大家拥有快乐的一天。
好，明天见。